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经常说哈，我们要健健康康的。那其实这个健康哈，不单只是身体上的健康，其实啊，现在更多人呢关注的是心理上的健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啊，很多人这个心理上出现一些的问题，很多人呢，他不敢面对，也不愿意去正视。比如说，有些人他现在觉得说心理上特别痛苦哦，结果一查是抑郁症，他觉得说我得了抑郁症了，好像又不愿意说，令到他自己痛苦之余啊，家人朋友也倍感无助。那我知道达义大和尚啊，您曾经在纽约是修读心理学 psychology 的。那其实啊，今天我们就想说关于这个心理疾病方面啊，我觉得您肯定在这方面颇有研究，不妨跟我们谈一下您的看法好吧。
抑郁症呢，这个问题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全球第四大疾病之一，也是我们21世纪啊人类的天敌。大家知道吗？现在有3.4亿人患病，发病率达到11%。因为呢，在这个抑郁症啊，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常常都会发生的，都会发现的。包括呢，有时候呢，你会看到突然之间有一声这个意外的这个车祸啊，或者事故，有一声事故发生啊，包括这个驾驶飞机突然之间，怎么会有，或者怎么低级错误，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的事情？这个有时候呢，跟他的心理疾病都是有关系的。根据这个报纸报道说，有一次啊，一个失事的这个德意飞机的这个副驾驶叫卢比茨，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他只有28岁，曾患了很严重的抑郁症，被怀疑有自杀的倾向，而这很可能呢是造成他这个蓄意堕机造成了空难的这个直接的原因啊。那么这一空难呢，也让这个抑郁症的再度成为这个议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全球第四大这个疾病，这个抑郁症呢，如今呢让全球有3.4亿人饱受痛苦，这个数目呢是一个很惊人，有3.4亿人有这样的一种问题。那这一世纪还有这个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开始出现了这个患者低龄化的现象，所以这个抑郁症啊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主要杀手。面对这种心理上的弱者，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对抑郁症有更多的认识，让普通的心理感冒尽快的治愈，以免更多的这个悲剧的发生。根据有一位作者叫简林他的报道啊，他说呢，这个抑郁症呢病是非常的可怕，是这个21世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杀手。那么每一年呢，有100万人因为这个抑郁症而死亡。你看，每一年有100多万人因为这个抑郁症而死亡，这个数目非常的可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啊，全球这个抑郁症的发病率又有多少呢？11%。全球又有3.4亿抑郁症的患者，当前的这个抑郁症呢，已经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了2020年呢，可能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这个疾患。所以呢，这个抑郁症呢，将成为21世纪啊人类的这个主要杀手。 这个严重的患者中呢，有 15% 会选择自杀来结束他们的生命。那么有这个32%的这个患者呢，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每一年呢，因为这个抑郁症呢，这个自杀死亡的人数估计高达100万。现在呢，这个全世界患有抑郁症的人呢，这个人数啊在不断的增加。在未来的一年里面呢，将有 5.8 的男子和 9.5 的女子会出现着抑郁症的这种症状。那么根据统计啊，说英国这个每一年呢，因此呢损失了86亿。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的这个自杀率统计当中，亚洲地区啊自杀率最高的是哪里呢？大家知不知道最高的这个自杀率是哪里，哪个国家呢？就是韩国。在2012年韩国自杀总人数达到了多少？达到14160个人，占这个死亡人数里面的 8.1%， 比2002年上升了 10.2%， 这个数字啊是很可怕的。我在欧洲，英国是犯抑郁症最多的国家。2012年呢，欧洲这个抑郁症协会在欧洲8国发起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呢，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2个人患有抑郁症，英国登上榜首，在英国的这个患这种病的人是最高的，抑郁症的比例高达26%。意大利呢是最低，它是大概它的比例啊高达12%。那么抑郁症每一年给英国的经济造成了86亿英镑的损失，其中呢包括抑郁症导致的旷工损失、治疗费用、失业救济、额外支持等等的费用。同样在美国呢，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整个社会，都在继续为这个抑郁症付出的很高昂的代价。根据统计啊，每一年每个人为治疗抑郁症需要耗费多少钱呢？要530亿美元。此外呢，严重的抑郁症呢还往往是致命的。在美国的这个自杀者里面呢，高达20%到35%左右这样的这种情况。
那师傅啊，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现在全世界患有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呢？这个数字怎么这么大的可怕呢？
为什么这个抑郁症呢是越来越多呢？主要的原因呢是外界未能科学的认识，对这个抑郁症呢没有给予这个充分的认识，还有了解，还有预防，乃至于呢没有这个很认真的来对待，造成人们呢这个抑郁症的原因很多包括个人经历和外在环境的影响等。那么在当今的社会啊，除了个人因素之外啊，外在的压力和周围人的误解往往会加重抑郁症这种患者他的病情。首先呢，第一就是这个，我相信呢在这个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就业生存压力很大，因为竞争大，那么现在物价也不断在升高，所以变成我们每一个人要求生存呢，这个压力就很大。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又快，竞争压力过大，往往给这个职场不如意的人们呢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呢，像刚才我举个例子说，这个德国的这个飞行员呢，他这个出事就是可以通过这件事情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根据他生前的女友的透露啊，说两个人恋爱期间呢曾谈论过许多工作方面的事情，而一旦触及这个话题呢，这个卢比茨呢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工作状况会使他感到压力很大，这个钱太少了，压力太大了，还总要担心会失去这个工作，会被人解雇。所以在这个德国啊，这个 职场抑郁症也相当的普遍，同事之间关系紧张，尔虞我诈，加重了工作人员的心理压力。此外呢，这高强度的工作以及害怕失业的这个焦虑心情也让很多德国人呢喘不过气来。根据德国社会学家的这个研究啊，说 10% 的自杀事件是由于工作岗位上的心理恐怖它的这种现象是造成的。在2009年呢，德国这个足坛曾经发生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啊，德国前国门恩克懊悔自杀。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名叫安德利士比尔曼的球员也自杀身亡。比尔曼曾经承认自己有3次想要自杀，并在2011年写下了一本著传的书，叫《红牌抑郁症》，还被邀请去电视台讲述他自己的这种病情的经过以及他正在接受的治疗。虽然呢几次呢尝试战胜的抑郁症，但最终他还是失败了。另外一种这个之所以有这个忧郁症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有一种就追求完美以理想的旨意 的人，对自己呢要求很高，很有理想。所以抑郁症，一个人之中患有抑郁症呢，就是他要追求这个完美，或者是他很理想，当他没有达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像在英国呢，有一个这个喜剧演员啊，叫厚德先生，他在舞台上喜欢这种搞笑，但在呢现实生活当中呢，厚德先生呢却阴沉严肃，压力重重，曾深受抑郁症的这种骄傲啊。作为这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那么这个厚德先生无法忍受媒体对他的作品的这个挖苦讽刺，对观众这个反应也是心里面担心，最终呢也是导致呢他陷入抑郁症的这个阴影中啊。所以这个抑郁症呢，在好多这个演员他会得这种病。为什么？因为他在舞台上呢，他希望说能够表现得最精彩，能够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但是往往这个现实是很残酷的啊，因为呢他觉得很好，但是呢这个观众不一定认可，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就有落差，就有这个压力。那么第三呢，为什么会有犯这个忧郁症呢？就是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没办法得到人家的理解的时候呢，你这心里面啊憋着气，很不舒服。在日本呢，这个抑郁症患者的急增，使提供抑郁症治疗和交流的非牟利组织增加。那么这个抑郁症患者呢，通过的聚会交流啊，那么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希望能够减轻一种这个压力，排遣他的这个心里面的不开心。那么在交流中，他们发现上司通常不会对抑郁症患者怀有关心和理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不管呢是在这个公司里面，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当有一个人患有这个抑郁症的时候呢，他的行为、思想、讲话、脾气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不能理解他的话呢，他会更加加重他的病情。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他们对话，他们就说，我上司对我说你并不忧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压力很大。就因为患者他觉得我本来就是很心里很难过，很不舒服，那么上司对我讲你根本就不是忧郁，他就心里不舒服。还有呢，有一位这个患者呢，对他的上司经常对他说，说我怎么关心你，你却顾忽了我，那么缺乏对这个忧郁症患者他的理解和他的关心，往往会加重患者他的病情。所以在我们在单位里面呢，不管是上司对员工或者是同事， 我们发现他有抑郁症的这种倾向，那我们应该要关心他，要理解他。还有一种极端，就是将这个抑郁症呢夸大了，被这个别人误以为与精神病同类。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科学文化较为发达的国家，这个抑郁症啊，他的患者也常常会受到同事啊、亲友啊和社会的这个误解。那么由于害怕遭到包括家属在内的周围人群的轻视、冷落，或是对他们不理解，患者往往呢并不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也不愿意去看医生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那么第四种这个可能性啊，就是这为什么会得到很严重这个抑郁症呢？就是临床识别率低。心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博士曾经讲过啊，他说每一片刻都有将近800万美国人迫切需要专家帮助他们解除抑郁之苦啊。但不幸的是，这些人中有一大半尚未意识到自己患有抑郁症，原因在于他们呢常把抑郁奉同于普通的心情不快。所以有时候呢，当我们有人犯了这个抑郁症以后啊，他没有把他这个当成一回事，他就是可能是情绪高低潮，还会混入一谈。此外呢，很多抑郁症会从身体症状表现出来，在这个综合科室里面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莫名的这里痛啊，那里痛啊，或者经常这个胃部不舒服啊，或者是拉肚子啊，那么常常到这个医院里面，到各个这个科室里面去检查，做了一大堆的这个检查，却怎么也查不出问题所在。其他的这个科室检查不出实质性的这个治病，会建议到另外一个科室里面去。所以呢，犯了这个抑郁症的患者一半以上都是这样被发现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由于不同的抑郁症其表现也因人而异，所以呢，这个抑郁症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在临床上识别率很低。有数字统计啊，就是现在我们中国这个抑郁症啊，这个发病率啊达到多少？达到3%到5%。目前已经有超过了2600万人患有抑郁症，当从未就医的这个比例啊，却高达了60.9%。也就是说，好多人得了这个病，那么他没有得到好好的这个治疗，以这个高发病率啊，它形成了权力反差。
抑郁症这么可怕呀，没有想到啊。那我们现在就要面对这个患抑郁症，那患之前我们就想想如何防治啊，在这些方面你有没有一些提醒呢？对于大家
每一个国家呢它都有不同的这种做法。比如像法国呢，他们就觉得呢应该要常常要健身要运动。法国的一生企业不惜花了重金来消除职员的这个压力感，预防这个抑郁症的出现。每天中午12点或者呢到了晚上，那么比如像工程师这一类的，还有包括秘书那么他们都要到这个办公室外面做健身操，通过身体的放松达到精神的放松。那么企业医生还会进行严格的监督，每天为每个职员写一份小的一个总结。那么有一些企业呢还设立了休息室，放置的舒适的这种椅子啊，或者是包括这个床垫啊，让他们这个放松。所以呢每一个他们都有用不同的方法来让这个职员感觉到没有压力，还能够放松，心里面不要有暴躁。很多人呢乃至呢就是鼓励他们听听音乐啊，放松一下。那么美国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怎么样来治疗呢？来调节呢？这个美国呢他就是要改变负面的思维形态。除了这个药物治疗之外，美国专家还采用了其他办法来对付抑郁症。华盛顿大学的这个柯兰医生设计的一种叫认知行为疗法，这个中心呢就是改变患者的负面这种思维形态。 在一次小规模的测验中啊，他证实了通过心理咨询，心理医生可以帮助患者树立起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思维形态，从而把这个抑郁情绪啊搁在一边。他认为呢，治疗抑郁症的最佳疗法应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双管齐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得了这个抑郁症的话呢，你光光这药物治疗呢是不够的，你要加上心理的治疗。统计显示呢，这种综合疗法可以使80%的患者在3年里面不复发，所以这个效果是非常好。那么德国它是怎么样对这个抑郁症它的对治呢？就是让这个患者多读书排遣。与其他国家治疗方式不同的是，英国的精神病医师几年前开始尝试一种预防与治疗这个抑郁症的这个新方法，就医生不再给患者新型的药物，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几本书名。患者拿着这个书单到当地图书馆里去看，这个精神病这个医生根据患者的不同的病情，从35本书里面为他们开具处方。那么这种书啊，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患者认识心理的疾病，了解这种病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行为。那么第二类呢，就帮助患者呢阻止排遣，就通过书中里面的科学方法来消除他的抑郁。比个例子，像鼓励患者呢学会写日志，将每天或者喜欢的或者是有什么这个烦恼的这种感受都把它记录下来，在与这个日记本的对话的同时舒缓他紧张的情绪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每天遇到快乐的不快乐的，我们每天养成写笔记的这个习惯啊，这也是一种舒缓你这个心里面的一种压力。因为有时候很不开心，如果你不把它说出来呢，逼在里面哦，那你这里面对你的情绪啊，对你的学业都不好的。所以呢，以前我在纽约大学读psychology 的时候，这个教授就讲到啊，所以我们当妈妈呢，如果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喂奶给小孩子吃，因为你生气的时候呢，你这个血液里面有毒素，包括你这个奶里面都有这个毒素，那么给小孩子吃的话呢，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人有时候呢，我们心情不好烦躁，不但是心情不好，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不好，所以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身体连着，它是互动的，息息相关的。那么日本呢，它是怎么样来辅导这种有抑郁症的人呢？他们是注重青少年心理疏导。这个日本曾经调查过东京公立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他的调查的是163所学校里面有近一半以上受访学生承认自己过去的3年里面有过自杀的倾向，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那么为了呵护这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么日本呢，在2009年就推出了一套防治中学生抑郁症的这个视频教材。通过观看这个视频，很多中学生意识到抑郁症的普遍性，开始重视个人心理辅导，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预防抑郁症的问题。因为我们通过视频以后哦，知道呢这个抑郁症它是什么样病状，那么大家可以感觉到哎，这个病呢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有这倾向呢马上就去治疗。
哇，听您这么一说啊，日本特别注重青少年的心理疏导，看来这个抑郁症已经是在青少年身上都有所发病，而且呢，这个事态还是逐渐成严重的状况哈。那为什么抑郁症会慢慢的成低龄化的趋势呢？这当中又有什么的一些原因，或者说我们知道了有这样的发病率又怎么解决呢？从佛学上怎么可以教大家心宽开示呢？那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呢，再继续 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给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看法。今天谢谢您，谢谢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献生命，献寿。